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哦，主啊，来到面前，主啊，看见你在身上用的荣光来光照我们的手。哦，主啊，我们就看见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主，你是我们的圣洁，你是我们的公义。哦，全能主，全能神，主，你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以致我们能够每个早上这样的来到你面前，能够与这创造的神、拯救我们的主，哦，在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越来靠近你，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清楚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做永生。短短在这个短短在这个时间的里面，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放下所有，主，我们就在圣洁里面与你有份，在你公义，在你慈爱与你有份。哦，那种的满足的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那活水江河就不断绝的从我们腹中涌出来。哦，主啊，何神踏实的一生，何神有满足、有喜乐、有内容的一生，都因为是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你是赏赐生命、保守我们生命的神。敬拜你，主，我们心敬拜你，主，我们愿意说，主，我们要跟从你，不仅我们要跟从，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哦，主，我们要按照你的心意来跟从你，在跟从当中，主啊，你不仅得着我们，你也借着我们，透过我们来做成要做的工作，好叫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被高举、被荣耀，好叫你的心意透过我们，你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全。主啊，让我们象征着思想说，你必兴旺，必衰微，任我们更像主耶稣说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主啊，我们定义跟从你，就像你提醒我们的，若人家跟从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哦，以至于主，我们越来越明白，就像诗歌说，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不见得世人能够明白，不见得我们那个老我喜欢，但主啊，当我们尝过你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声地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的带领是我们要走的路，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渴慕，带领我们向前，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就看这四节经文，从24看到27。这时候腓力斯就所谓的审判或这个询问不应该询问，我想要从保罗身上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么单单一个人弄得满城风雨。那保罗解释说，他们控告了没一样是真的，其实我要造反的话，不是一个人，我只有一个人，也不是这么短的时间，只有12天的时间，只是我的信仰没有跟他不一样，只是他们说，甚至有人说我们相信复活，甚至撒都该人说我们不相信，但不管怎么样，人都是有复活的盼望，起码我们希望复活，好像我们能够有个永生的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渴慕。那当时从犹太教的角度，只要信靠神就会永生，但是你就遇见了弥赛亚，弥赛亚会来帮助拯救我们，但是保罗说，我已经遇见弥赛亚，而且遇见弥赛亚得到生命，不是因为我守律法才遇见弥赛亚才遇见生命， 是因为我单单的信靠这位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就得。那从某角度我的信仰跟犹太教什么不一样？只是他没找着，我找着了。他们还没得着，我已经得着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思想的当中啊，最后我到耶路撒冷，我是来敬拜的。我连在耶路撒冷还没讲道理，外面说我讲错了啊，这个叫人家悖逆神啊，舍弃这个犹太教了、律法了等等，不遵守的。我讲道还没讲道理，而且我来的不是害人，而且来是带着这个外邦人这个捐献来帮助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当然他讲到我这个国家，基本上他来是帮助这些啊，这个已经信了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等等等等。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这个法利赛人啊，或者这些祭司跟撒都该人的控告来讲啊，很明显那这个腓力斯啊，这个人啊，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一个懂得犹太的这个风俗也好、文化也好、规矩也好的人，因为他在这边待了蛮久，他已经做这个官做了蛮久，而且保罗这个事情，圣经说他细细的去查考，所以他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信没有数。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说：“我愿意讲给你听，而且愿意详细的讲给你听，因为你是一个通达我们这边的文化了、风俗的人啊，习惯的，但。”从某个角度来，这个腓力斯不是犹太教的话，起码他懂得什么叫犹太教。所以讲了这一堆以后啊，好像这个腓力斯就留着他，一方面没有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一方面把他放在宫廷的里面，但这个宫廷是软禁的，可以这样说，派这个兵啊守住他。所以从一个角度上，保罗还有相当的自由，不是全部的自由。而且呢，从某啊，这个他的朋友啊来看他，如果朋友来找他，他也可以跟他讲信仰。那当时从神的安排来讲，因为他不是放在监牢，是放在皇宫的里面，就这个起码这个腓力斯住的地方，一说呢是很安全，可以讲放在监牢也不见得安全的，可能呢就把他害了。但不管怎么样，讲了这些以后。后面就带出这段经文来，很有意思啊！我们请看一下，虽然好像这时候保罗不在外面讲道，但保罗确实对腓力斯讲道，不仅对腓力斯讲道，而且对他的妻子讲道，而且他讲的道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可以这样的说，他期待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看24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
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书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OK， 这时候呢这个腓力斯呢就找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犹太人，这边讲得清楚，叫做土西拉，一同来要听保罗讲叫做传讲信耶基督耶稣的道理，换句话说讲主耶稣所带来的救赎，这个我们清楚从圣经的角度，从保罗的角度，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叫做信耶基督耶稣的道，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啊，得救恩等等等等，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听保罗讲道。所以基本上保罗是，这是不是对一群人，是对一个人，或者讲准确对两个人，起码是这个腓力斯的跟他的妻子来讲道。OK， 先讲讲这两个人。这个腓力斯我们讲过了，他是一个从奴仆出生的，这个奴隶出生的。他出生了以后，他很会钻，很会爬。 所以呢很会结交这个关系，现在成为一个官，成为一个可以这样一个巡抚啊，或者成为又像大概有点像一个省长这个样子，可以管得好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做得不错，做完了。这个人当时他努力，从努力来讲，他很精准，很精干，他知道什么他要的，他要的就努力得着。这个人也知道怎么保守他努力的，所以他处理事情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对的发生，给他带来结果就是所谓的混乱啊，对他有不好的，那他一定会很严厉的处理。所以从严谨的角度来讲啊，犹太人都坦白说都怕他，因为他有时候的严谨的道程会过头，那为了镇压呢啊这个犹太人，所以呢他觉得不能够出错，出错啊那就我就要处罚，那处罚是更严厉的处罚，好叫下处罚这个错人以外，还吓了其他人不敢犯错。所以一直升官发财就到这个程度，很讲究权力，很讲究权势，当然他的努力也有他的本领。他的妻子叫做土希拉，他是犹太人。第一个，这是非利士的第三个妻子，所以不是第一个，这第三个妻子。而且呢，这个犹太的女子叫做土希拉的，他已经结了婚，他是离婚了以后再嫁给他的。在他结婚的时候，在他婚姻的当中是应该不错的，就是说一般的婚姻啊，起码从犹太人的角度，从犹太教的角度，他长得蛮好看啊，这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非这个也是这个所谓的他的亲戚都做官，都犹太人的官，这几个人我们不重复，就重复一个去对了。这几个他的亲戚，几个亲戚都跟这个基督教有关的，或基督有关，审判基督的，这个逼迫这个施洗约翰的，甚至把他杀了，还有害死这个雅各的，都跟他亲戚有关。所以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这些是做官的，处理很多。所以这个女子呢，她的背景也很强的，就是说她家族都做官的，做犹太人的官，是犹太人的官，犹太管犹太人。那像非利士这是外邦人派来管犹太人，这不太一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非利士看他一方面有漂亮，而且发现他背后有这么大的权势，所以呢，他就所谓的用这句话叫做追求。虽然他已经有丈夫了，已经有婚姻，但是呢，这个女子很有意思，她在犹太人的当中，再大的官，家族再厉害，她不过只是在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圈子里面，用现话就犹太圈子里面，当时她是个贵妇啊，这边说叫夫人呢，叫贵妇。但是她希望她的身份会被提高，她比较不要只是做犹太的这个夫人，就意思说她一直不想做这个贵族，她要做整个的能够罗马的贵族，往上升的，往上走。可能也因为这缘故，她跟这个腓力士都是在抓世界东西的人，到一个程度可以离弃了律法，甚至离弃了道德的规范，包括人的所谓的做一个人呢、应该有的。这是第三个妻子，这是等于说人家在婚姻当中，这个腓力士把他娶了，所以他就跟原来的丈夫离婚。在当时这是很少有事情，从犹太教的角度，只有男的这个离弃这个女的，女的要离弃男的，这个少见的事，或者根本没有发生事。以至于当你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错，是一个机会，他们要来听救恩，那底下就很重要。讲完以后，我相信他们会羡慕，我相信他们说我愿意，我相信他们说哦，谁说信耶稣得永生，讲了以后不听的，只要得永生，管他信谁，甚至有人讲说，只要对我有好处，我就信他，再讲好了。所以呢，信耶稣得永生，听完保罗讲道说，我相信他们愿意。不过保罗这时候讲一句话，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最后，如果用这话讲论， 保罗整个讲到的最后的结论，或是如果在呼召的时候有个呼召，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得永生，你要吗？我想他们两个人一起指双手，OK， 这没有错，很好，你愿意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你要知道耶稣是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你的生命要改变，因此你的行为也要改变，你要过出一个叫做节制。因为信耶稣得永生是一件事情，但是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有一天我们都是同时被造的，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信耶稣的是一种的审判，当然他也是神要审判，神是公义神，欧永亮你有罪，但是呢，主耶稣说欧永亮的罪我已经为他担当了，而且因着圣灵住在他里面，他一个已经开始学习过一个不再犯罪的生活，所以欧永亮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被 justify as righteousness as righteous，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信的不信的，不要说以为信耶稣以后将来神就没审判，当然要审判，当然如果你真的信耶稣，那个审判不是得救不得救审判，是得胜不得胜的审判，是得赏或是不得胜审判，但是还是要从第一步开始。神绝对是公义的神，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单单就读使徒行传，传福音不是这样的传福音的，不是传了新福音以后哦，你的心情就会好了，不是传福音以后哦，你的身体得医治啊，你的事业就发达了。坦白说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说神要保守你，基本的条件是这样的，用林道亮牧师的话，你得救或者得恩典是有个 condition， 那我们就福音派讲到一个程度可能把这个条件讲掉，只要信就可以了。信什么？哦，信耶稣是救主，信耶稣是救这个给为你预备救恩的，信耶稣你就罪得赦免。OK， 讲这些，你信不信？当然信了，因为我们中间没有讲到我们需要改变什么，甚至我们不需要我们放下什么，需要放代价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很久很久，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到救恩的里面。我不说你没得救，我不能够这样的说，但是还没有进到救恩带出来的那个的自由。起码从罪里面释放的自由，从黑暗里面释放出来的自由，你在不黑暗的全是捆绑，在罪的在牢我们的捆绑，不在黑暗全是里面捆绑。当然相对的救恩带出来那个极大的喜乐跟满足，不仅是今世来世得永生，甚至今世得百倍，这样的应许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你说为什么没有？圣经从头到尾都这样讲，甚至连旧约犯罪的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还可以借着旧约，就借着所谓的献祭守律法，献祭守律法，等待守律法守不住就献祭完了罪得赦免，然后开始又犯法了，又被律法进到律法的咒诅里面，然后又献祭，就是这样还能够蒙恩。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绝对蒙恩，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圣经所应许我们这恩典？你觉得神错了吗？耶稣救恩没这个不就说不完备吗？还没有完全吗？完整吗？我相信你的结论跟我结论一模一样，这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你活出神的公义来吗？还是活在自义的里面？然后在整个叫做节制，用那个蛮，其实如果保罗书信呢，他很可能用这叫做你要圣洁，但是保罗讲的更具体，你要节制，因为腓力斯跟他的妻子土希拉两个都不节制，都是放纵情欲的，都是为情欲的缘故，然后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到一个程度基本上就进到神的审判里面。两个事情的发生，不懂是一种的审判，当然不代表不懂他就不懂就可以犯错，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神的律法刻在人的良心的里面， 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读过就行。但另外一个更要紧的，现在不仅是良心在面，对这些犹太教的人来讲，律法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如果真的还不信耶稣，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还不悔改，这个叫罪加一等了。良心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在比良心就多一个，神已经亲自告诉我 do and don't， 做这个不做那个。不仅这样，律法你说不懂，律法说这个走不来，今天有人传道给你，告诉你解释整个救恩，解释这个救恩，第一个告诉你你守不住律法，所以你不能够得到救恩，你就应该松口气。松口气意思就是说，怪不得过去努力努力的凭良心，甚至照着因为律法的功能刻在良心，就是凭良心那个能力不够，因为良心守不住律法，原来确实是靠良心靠自己的意志是守不住律法。我说松口气意思不是代表说这个原来我们犯罪无所，不是，突然明白原来过去几十年的挣扎，终于我们明白是不管是没有效的，神说没有效的。不倒过来那出路在哪里？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的后半段就开始，在律法以外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称义的方法，这个义是因为信靠主耶稣，你就白白得着从神来的义。换句话说，你不仅明白了神的义，而且你有了神的义。换句话说，过去你犯罪，比如说你偷东西，我偷东西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呢我们觉得日子过要活下去就要偷东西了，所以呢明明知道律法是不能够偷东西的，抓到就要被，但是因为我没有钱了，我一定会饿死，所以唯一怎么做呢？就偷，希望偷的时候没有被抓到，或者偷的时候人家那个法官怜悯我，那个警察哎呀愿意这么可能放一次吧，不过永远你还是走在脱不了那个黑暗的权势。不过有一天如果有个人为了怜悯你，当时他就把一笔钱放在手中，所以你明白一件事情，也出于恩典出于怜悯，你才能够不再去偷东西，因为、哦、出于怜悯啊，明白那是恩典，你接受那个人的怜悯，或者你领受个恩典，你有了你就不用偷，你就不需要去偷东西，以至于不需要受律法的限制或者受律法的控告。不过那个给你一笔钱那个人说，不是我给你一笔钱就吃喝玩乐又耗费掉，给你一笔钱是这样子，你要好好的这个第一个当然要避免偷东西的，因为有你就买东西吃啊。第二个你好要用这笔钱学一技之长，这叫 condition， 不是说你学完了以后啊，你赚了钱再还我钱，没有，只是用这个恩典帮助你，不仅面对你的困难需要能够解决，而且帮助你建立你的生命，好叫你的生命不再只是这个所谓的靠人家，靠找不到人家靠的时候就自己去偷去抢犯律法，像靠人家难道就天天所谓好像一个就这样吃饭吗？就白白的吃吗？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比如说讨饭啊，是必不得已，他不是不愿意走出来，但有些他确实是他觉得这样讨饭的日子也很好过，我也不要要求太多，只要天有饭吃就好，这看你怎么看这种事情。但是呢当一个恩典下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所以一到五章罗马书是叫我们得到神的义，然后六到八章是告诉我们原来神的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过一个对的生活，一个正常生活，而且可以过一个刚强壮胆有能力的生活。那为什么？因为叫我们称义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三位体第二位在十字架成就了救赎，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好叫那个罪价还清，而且能够从罪的捆绑释放出来，而且当我们罪挪开的时候，最要紧的能够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就产生另外一个事情的发生，跟着来就神与我们同在，神 的灵就浇灌身上，或许用一句话说，神就把主耶圣灵就把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右边那位主带这位神带在我们生命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得到一个叫做重生的天上来的生命，重生圣灵叫我们重生。 以至于我们跟神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整个话，我们信耶稣，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怎么在父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在父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然后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实际，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你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从在那天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所以你们也在父里面，因为你在我的里面。耶稣说整个事情的发生成为一个事实，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还是这样的说，你见过神吗？你有神吗？有的话，这一生你还操心什么？你还担心什么？你还挂虑什么？你可以离开罪恶，除非你自己还是选择犯在罪中，你还是选择我要过肉体的生活。我再说了，一个基督徒绝对有能力不犯罪，但不代表说一个基督徒不会犯罪。如果一个基督徒继续选择活在肉体里面，他一定会犯罪。但是跟以前不一样，再来不一样是说，他要不犯罪的话，他已经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罗马书，你要随从，不要随从肉体，不要随从这个肉体，要体也不要体贴肉体的事，倒过来你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这是你的选择。随从是一个选择，是你的决定。然后你的操练是什么？体贴。你的心思意念是归着你的肉体呢？你的心思意念是跟着圣灵呢？那跟着圣灵里面的一个心思最清楚的、最准确的，就神的话。因为整本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启示，是圣灵所吹的气。整个的体贴这个圣灵最准确的，就是借着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然后遇见主耶稣基督。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真的。如果这七年我不是一个什么神学家，也不是什么个一个解经这个圣经学者，这七年来中的这样的一个的道理也好，这样一个 logic 也好，你不觉得很简单的吗？所以不是不懂哎，最后是你肯不肯啊？啊，人家一个态度来了，一个句话了，要不要发飙是在于你啊。你说我可以不发飙，但是你说这口气我不争来不行。我跟神说，我跟他发完飙以后，我再给你悔改认罪，我还是要爱人，要爱人如己，甚至要爱仇敌。但是这个人呢，我现在要跟他对付完了再讲，这是你的 choice， 你的选择没有错。你体贴有体贴吗？我走过这条路，我讲道了，这怎么爱人如己？我没讲过，这爱仇敌我还可以解释，打你左脸右脸什么讲一大堆。但是看到人说神啊，这一次你先把眼睛闭起来，我去跟他对付完了，把你的耳朵掩起来，我刚才跟他干完了以后，我再回过来说神啊，我向你悔改认罪。我会爱人如己，我甚至爱仇敌。你要不要体贴是你的事啊，你要发飙是那个。所以为什么我讲的七年，就是说给神五秒钟考虑一下，你要体贴人呢还是体贴神。那就这样子，其实没什么难的。有时候气快冒着，就差点那句话出来，你突然发现我决定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既然圣灵说不可以这样，神的话讲得这么清楚，不可以这样，我就问，那我会吃亏啊。我说，神就说，你不相信我的话说，任凭让我来替你伸冤吗？我心想，对哦，我只是这个揍他一拳，神不知道怎么揍他，自己说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或者管教他，等等等等。我一说我不会做错，我不做错是因为神不会做错。正常我已经解释过，人家打你的左脸把右脸，或者说人家这个伤你一个眼睛，你不能够伤他两个眼睛；人家打掉你一个牙，你不能打掉两个。因为人的错很可能因着我们肉体的缘故，这个火气来人了，可能我们犯的错比那个伤害我们犯的错来得更大，特别在报复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所以呢，道理也很清楚，所以你要体贴圣灵。最先连那口气，这个人随从都不随从，那就不用讲。随从完了千万不要忘记要提神的话怎么说， 你愿不愿意照神的话去行。所以这边讲了这个 self control， 那每一次从这个心理学或是说来这个辅导呢，哦，你要知道自己怎么自律，或者这边所说这边用到这个什么节制，用这个 self control， 好像我们的观念 self control， 但是从圣经角度来讲 self control 不是人的 control， 因为你不能够 self control， 你没有这个力量感。 self control 是一个节制，没有错了。所以自律啊自制，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所以你发现 self control 节制不是人的能力，是谁的能力啊？是圣灵的灵，所以那叫圣灵的果子。而且在前面这么多以后，所以有解经家讲，前面这有九个果子，八样都对的，其实最后一样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说，爱需要有节制，可以听得懂吗？爱重不重要？爱要节制，爱很重要，但是爱也要需要节制。所以最后节制，为什么要用节制来？因为不是人自己的修养，因为是圣灵的掌管，是因为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给我们这，给我们，给我们这，圣灵给我们这么多，但是圣灵最后再次提醒我们，都在我的节制，都在我的掌管里面。我给你没有错，但是多也不行，少也不行，你要照着我的心去做。这个时间不能，这个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个时间是这样，这个人是这样的态度，你需要更多的包容，你需要更多这个人你可以到包容的程度，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指出他的错误在哪里，指出他的不对在哪里。没有一个人有一天不在神的审判。这个对我来讲，以前在职场，你出来一个产品，最后那个产品能够卖出去，最后那个产品可以成为一个展览的一个，一定要经过品管、品质管制。有一天神要用一群人，特别从千禧年的国度，好像亚当夏娃在还没有犯罪，神把创造交给他们两个管，因为那时候的品质是好的，那是还没有犯罪。今天神要重新的恢复整个创造的目的，叫人能够明白神的爱，叫人能够管理神所创造的。你想想看，神的创造百分之百的完美，却是放心的给你来管理，你就知道他多么爱你。再想看看，白白的给你，不仅你的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而且说孩子，我要训练你，因为有一天我为你预备的产业都要完全的给你。配，你配吗？你有能力接受这么大一个产业吗？就是你还没有犯罪啊，你有这么大的本领，像神这么大的本领，这么奇妙的创造吗？但他造完，他不用你操心造，他完就造，我给你管。哦，甚至亚当要犯罪的，你我犯罪，但我愿意悔改的时候，神说，如果你愿意悔改，我再给你 second chance， 其实还不是第二次机会，可能就一生走啊，神已经给我几百次、几千次的机会。你不觉得这是神的爱吗？很具体耶，我不晓得各位，对我来讲很具体耶。所以这礼拜天我要讲到大卫的祷告，是一个赞美的祷告。撒母耳记，他第一个就赞美神了。他用这话，我是谁，我家是谁，今天你竟把我带到这个地位。撒母耳记下，哇，好像真的很感动，很感动。这个大卫，当然他也没有犯错哟，当然他中间有很多，当然最后他自己的这个放纵啊，或者没有节制啊，犯了大错。不，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有不对的时候，好几次可能都不对的，不然碰到那个拿巴，他差点就拿巴错，他犯更大的错。你看见我们都在里面，但今天你到这个地位，到这个环境，这是恩典的，是恩典的。神要追讨，追讨不是故意这个，从一个创造角度，从一个比如说我制造的角度，我随便把一个烂货丢出去就卖吗？ 我把一个不合一的这个一个同工一个员工放在一个这个对的地方，好叫整个部门搞砸吗？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如果整个公司有一天我要交棒，我一定要交给一个能够承担。我甚至祷告，我交给有个人，或者如果一个人行就一个人，如果不行三个人一起来承担。如果都承担了，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仅有能力承担，求主给他们有能力做比我做的更好的事情。因为教会要往前走啊，因为我们的公社，这叫永续经营。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他面对挑战跟现在不一样，下一代再下一代跟我们的挑战不一样。他不需要有更多的智慧吗？他不需要有甚至神新的智慧给他去面对他那一代吗？很多事情发生以我们那一代都不需要去考虑的，或许因为那种时候还没发生呢，那个问题还没显明出来。但像我们的孩子真不一样，你看他们看的书就是学校的教的书啊，老师教的书啊，里面有多少东西是不恰当的，他们面对挑战更不一样。所以求主他们能够接的时候，一方面把我有的好的接过去，而且求神给他们有格外恩典，好叫他们有格外的智慧能力去处理面对他们要面对那些的问题，是我碰都没碰过的。所以我常说他一定要比我好，不然怎么能够永续经营呢？他不比我好怎么能够永续经营呢？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跟他提到这个，对不对？我想这几年我们都常说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有没有？这是旧约最后一段的最后两节经文。因为主来的时候，大可为之来到的时候，父亲的心一定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免得我来的时候要咒诅这个地。你懂得他讲什么吗？这为什么？或许第一个问，什么叫做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哎呀，我们就多花点时间呢，我们就叫这个要跟这个亲子关系要好了，要多，我们很多讲这个。你最好就问什么叫做转？哦，因为我们过去的父亲跟孩子常常这个很严呐，一个沟不通不了啊，会对立啊等等啊，我们要彼此包容啊，彼此相爱。我发现很多的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很严。甚至在这个工作上看法不一样，但我发现父亲非常爱这孩子，孩子被骂得头破血流，他说这是我看到最伟大的父亲。那什么叫做转？只是讲这些态度改变改变吗？我觉得很多时候纵然好像这个父亲呢、跟孩子关系从比如说他这个父亲是这个老板是 CEO， 他孩子见有时候这个父亲讲话也很不客气，这孩子觉得很丢脸。那你觉得他父亲就不爱孩子吗？孩子不尊敬不爱父亲？我认为没有，我认为我碰到一些还真蛮诚恳。我要说实在，那什么意思？那而且父亲，什么叫做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第二个，这第一个要搞清楚。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这么严重？主来的时候，大可谓一说主来的时候，就末后日子，基本上跟审判有关。所以后面说了，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咒诅会临到这个地，不会改变，或许来的时候就成为定罪。我这两年来我越来越明白，起码对我来讲，你解经要不要这样解释一件事情？我认为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不只讲教会哦，讲到你的家庭哦，讲到你的职场，是因为要告诉我们，如果神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两代三代同行，我来的时候每个人还是搞自己的事情，每个人还在拉扯里面，每个人说父亲你交给就交给我，你不要管我，父亲说我不能够交给你，如果交给你的话你要听我的，基本上不能够。有一句话叫若两个人若不能够同心，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我就这句话。所以答案就在那里，蹦出来那句话，为什么要同心？当父亲的心转向他，这个叫啊，这两个同心，那同心干什么？那句话就出来，两个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很多时候用到夫妻，夫妻已经讲这句话，结婚也用这句话，其实那句话 你可以讲到就是一起在主里面的彼此的追求，就一起走一条天路。当然讲到最后你跟神同心同行嘛，同心是为了同行，为了神要给我们看见，原来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以外，人与人当中的墙也已经打破了。纵然是最亲的关系，叫做父子的关系，但是父子的关系基本上，如果父亲在最终，儿子在最终，意思说生命没有改变，就是这么亲的关系也不能够同心，既然不能够同心也不能够同心。我真相信有两件事要发生，一个呢就是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不代表全世界人都信耶稣，但是福音要传到地极，传到台北，我相信有人信耶稣还是有人不信耶稣，但福音已经传到台北，因为整个台北已经听到福音是什么，这是一个福音传到地极，主就会再来。所以我也觉得马尔基书这一段，当两代同行发生的时候，我相信主来是很严谨，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特别这过去三年来，特别从三年前，我说我一定要定，包括主任牧师，因为整个教会就主任牧师没有在这个人事制度里面，其实一定要退下来。退下来不代表说退下来就离开教会，退下来就什么事不做。甚至有些同工跟我说，那我就做义工好，我觉得我也不满意这个。退下来就不能够参与教会的工作嘛，退下来以后就不能够负责教会事情嘛。年轻的说你教就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交给我，不要大家管我。年长说我教不出去，因为看你还不行，看你可能他觉得年轻的还不行，可能他放不下，因为他手中的资源这几十年建立起来，怎么能够放得下。所以你可以教了半天以后，国外国内都一样，教了半天以后，父子是一个，老牧师教给年轻的是一个，就是老牧师是父亲，儿子是，其实那条还是放不清楚的。所以有些人跟着父子自己的儿子的话，他真的他已经等于说退休不在后面，他还是在所谓的啊管理这个教会的，看你怎么说的。哎呀，常常有人说哦，那个退休没有用啊，整个教会还是听他的。这种的事情在教会多年来中西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不说每个都这样，我真相信神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两代三代能够同行的时候，对我来讲这叫真正的合一。有没有听过这个，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里面，当然三位一体是同等同荣的，不过你还有个次序的话，你就发现不仅是两代，还有圣灵，他们是如果用人的观念，这不是神的观念，他们三位是平等的，同一个神，同有同样的神性，同有的权柄能力，同有同样的尊荣，不过从人的次序来讲，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行，这是什么？这是合一，这是神的合一，神的合一要发生在神的子民身上。我要爱接我班的人，可能一个，可能几个。要接我班的人，他要知道我的爱当中，他不会觉得我在好像限制他们，不要用瑕疵这个字限制他们。好像说我教不出去，所以有个同工牧师，我知道也不是一次，你讲了多少次要教，我绝对不会操心，因为我讲到重了，正可能发挥这个会发生的时候，我一说老的放不，他就蹦出来，牧师我绝对相信不会有这种情，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连我很尊重两个神的仆人呢，我不讲谁了。两个人在吵，这个两个都爱主，两个都彼此相爱，不要误会的意思。不过这为教会的事情，其实为一个神学院的事情的时候，两个看法不一样，两个就当时也是有点就想，你怎么对我这样？就是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嘛，有没有听过这个？ 那天让我闷了好几天，我不是批评他们，我的闷是在这里，这么成熟，这么被教会尊重的船，还有这么的困难，那何况我呢？所以我刻意要对付，几时我有点的不放心，有时候其实有点点的嫉妒，有多少有点贪心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处理完。不要说处理一次就完了，常常还会跑出来哦。你会嫉妒吗？你会贪心吗？你会觉得心中分有点说这个有点愤愤不平吗？哦，因为都谈他，我没谈我，每人都说他好厉害，怎么我不厉害？我发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很感谢主了。很多年前当我做传道的时候，其实以前在职场，我就那时候我的心还比较没有，就是我很乐意帮助我底下上来，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到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我可以跟这个公司讲，可能是可以教会讲，哎，就他来接班了，因为他跟了我这么久，不过还是有我自己的私心在我里面，有我的打算在我里面，因为我可能可以往前。哦，有一天就离开那个公司，哦，你不能够走，我还是跟你说，这个人他已经知道我怎么做，其实从做事的角度，他有能力处理这个部门事情，有什么关系？不过现在我已经这个以外，我还再多加一点，如果我能够成全这个人，所以为什么跟很多人谈呢？就你的教会大不大，你的教会活动多不多，这个资源够不够，有很多事工，不过最后还是问你在这个教会或者你在一个团队，你做了三年了，做了三十年，你有你的核心同工吗？这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怕你吗？这些人跟着你是因为你有才干，你撑得住，我们在底下也撑得住吗？我只想让学些什么东西吗？所以当 Gary 牧师来的时候，他觉得今天的年轻人都有理想，不过太远了，他们只有理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进到那个理想里面，甚至很多时候因为环境，他可以很快就进到那个的理想的里面，目标里面，不要讲理想，但快讲那个，一个他不知道怎么达到目标，搞什么？一个达到那个目标，他不知道怎么 handle。他本来没有什么责任，现在一大堆责任，他没有资源，现在一大堆资源，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用一个的话，我们做父亲的要教导孩子怎么做父亲，不是看你这个都不懂，我爸教你这个叫，哦，你都不懂，我来教你，因为是主管教的，网友，你不仅要教他知道做父亲的他的能力是什么，你要让他教他做父亲做什么，让他也带我带出一个父亲的心来，可以听得懂吗？不仅是教导这个孩子做父亲，教导两方面，他有父亲的能力，他要有父亲的心肠。你们师父有很多，但为父的心的，我在这边好像当 Gary 牧师跟我谈的时候，哎，我就心中就阿门阿门，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有一次，第二次 Gary 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蹦一句话，我喜欢跟这个人祷告，为他祷告。这个人非常非常，就是说非常 easy， 没有挂虑。哦，他说 relax， 也用这个英文，他这样放松，这个人他有平安在他里面。你不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你是世界上最平安的人。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看那个不顺眼，看那个嘀嘀嘀咕嘀咕，你永远没有平安。你就是百万富翁也没有平安，你就是董事长做总统你也没平安，因为你里面还跟自己还过不去，就是这样子。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所以讲到回到这段经文来，不是讲完信耶稣得永生谁都要，信耶稣得医治谁都要，完了以后你真要信耶稣吗？这个都会加给你，你会得医治得平安等等等等，但是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吗？以至于你真要悔改吗？开始过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活吗？叫做节制吗？ 你要知道有一天你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吗？可以站立得住吗？神要你交账了。完以后圣经告诉我，腓力斯啊，这边就害怕甚至战惊，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口气，生怕我知道保罗，神这时候透过保罗对这两个人来讲话，是神的灵在做工，不是马马虎虎的。最先可能两个听得很开心的啊，然后这样信就可以得永生了，这样就得好处了。没想到原来来到神面前，你需要有一个叫做认知，是知道这位人是圣洁是公义的神。你生命要改吗？你要悔改吗？你要过一个节制的生活吗？不再是你的节制，是一个修行，这个所谓自己的所谓的修行啊，就是说意思说自己的这个好像自己的这个操练，是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节制。你是有一天各位站在主面前，神说你是一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筵席，你不会经过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那是一个终极的审判。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啊！福音其实真的不难，就你多读，但是还是需要点时间去明白神的心意。不过真难的是你愿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才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主的救恩临到我们啊！虽然我们跟腓力斯啊，这个我基本上还没有信主前跟他们没什么两样，活在自己的情欲的里面，乱七八糟一大堆，有的就抓，有的就要，甚至信得足以后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我要这个要这个。神说我们要多摆一点，多服侍一点，我们说神那不行，我们这个时间没有空。你读到后面或者明天我们再提一提那个困难在哪里然后有空我再找你谈。我们不肯悔改啊，所以我们还活在痛，不论你可以信主几十年，你还是在这个心中不安的里面呢，不满足的里面呢。我相信神今天在用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对神负责。如果我们进到神的那个叫做恩典的条件的里面，恩典的条件的里面，领受恩典的众的光景的里面，氛围的里面，你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是很棒，以至于没有一个人，世界没有一个事权势可以把这样的福气这样的应许从我们身上夺走，没有一样环境可以影响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开口同声的为主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啊，神在这里仰望，现在上成就，就继续带领我，让我走在心的，但活在你的公园，带领我能够活在你。哦，我的主啊，神赞美你啊，主啊赞美，愿主亲自请圣灵啊带领我，让我进到新的道路。主啊带领我，引领我向前，仰望你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再次说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啊！你这位救主救恩是我们的主，你是何等的完美。愿主真是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好像我们能够活在神的义的当中，借着圣灵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的喜悦，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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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